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南方高科技重镇深圳星期五将已经在该市部分地区实施的防疫封控措施进一步延长，但还未好像四川省会成都这样实施全城封控。深圳市中心商业区的福田区以及为苹果手机代工的富士康公司大厂所在地的龙华区的封控措施被延长到星期日，而全市多个小区的居民被要求尽可能地居家办公。由于深圳面临自从今年春天以来最为严重的疫情反弹，因此全市将近1800万的居民都被置于某种防疫封控之下。不过同今年3月疫情爆发后市政府迅速采取全面封控措施不同的，就是在一轮开始于8月底的疫情反弹爆发以来，当局企图采取较为温和的封管措施。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都已经放弃封控转移同病毒共存之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对疫情同病毒所谓动态清零的政策。一遇疫情反弹，就算是十分轻微亦不计成本不顾对民生同经济的影响，立即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已经是由于各地持续不断的封控防疫措施而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连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今年年初制定的年经济成长 5.5% 的目标已经难以实现。而世界各大金融机构亦不断向下调整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在星期四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8月份面对疫情、高温以及供电紧缺等不利因素，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持续收缩。中国政府在美国时间星期四要求华盛顿取消他们的科技出口管制。在较早前，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说一个新的产品可能推迟，部分工作可能会移出中国。这个最新的出口管制增添了美中之间在科技和安全领域的紧张。美国官员说他们需要限制能够用来制造武器的科技传播。英伟达说公司上个礼拜被告知需要美国政府的许可，向中国、香港或者俄罗斯出口任何性能和他们的 A100 图像处理芯片相等或者是更好的产品。该公司说 A100 以及更更新的 H100 图像处理芯片可能受到影响。但是英伟达星期四向美国证券管理部门提交的补充信息说，美国政府提供了某些临时的缓和措施，授权会被公司在3月底前继续出口某部分的芯片，以确保公司继续向美国客户供货的能力。这些高端芯片是为了帮助驱动数据中心运行人工智能的应用，出口管制不影响英伟达用于视频游戏和汽车科技的更知名的产品。另一间受到规定影响的美国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 AMD 在星期四并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中国商务部星期四指责华盛顿滥用出口管制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销售，表示贸易限制会破坏供应链和全球经济复苏。台湾控方已经对中国大陆科技公司立讯精密负责人王来春提出起诉，指控他利用一个空壳公司企图收购台湾一间重要的企业，窃取商业机密。这个是中国大陆公司针对台湾企业进行技术盗窃活动而受到指控的最新一宗。据美国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的报道，台湾控方在指控书当中说，2012年王来春用一间香港公司去掩盖立讯精密的身份，秘密收购台湾电子元件公司宣德科技的股票。台湾法律禁止中国大陆的企业在未经台湾政府批准的情况之下在台湾进行商业活动。立讯精密成立于2004年5月24号，总部设在深圳东莞。他的创办人王来春曾经是苹果产品组装企业富士通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他的领导之下，立讯精密加入了苹果产品零部件供应链，获得快速成长，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科技企业之一。一名南韩高级官员星期四说，中国和俄罗斯不愿意加强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是消除北韩核武器库的最大挑战，而同时北韩仍然准备进行近5年来的首次核试验。 中国同俄罗斯都同北韩关系密切，并且都陷入同美国的对抗。两国今年已经否决了由美国发起针对北韩导弹试验而向该国实施新制裁的努力。这个令人担心北韩即使进行大规模的挑衅，例如联合国决议禁止的核试验爆炸，它亦会逃脱惩罚。南韩国防部副部长申范彻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由于美中战略对抗以及美俄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紧张关系，即使北韩再进行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亦有可能不会采取额外的制裁措施。他认为这个是解决北韩核问题和国际反扩散机制的最大挑战。申范彻是南韩主办的年度安全论坛之前接受采访，这个论坛重点关注如何去实现北韩无核化以及其他区域问题上的合作。申范彻说，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确定当北韩进行被禁止的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将会支持对北韩实施新制裁，那他将会重返会谈。他又说，南韩必须要加大外交努力去说服中国和俄罗斯在北韩核问题上和其他国家一起发出同一声音。申范彻说，鉴于北韩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掌握住北韩无核化的最大关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8月31号公布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居住在海外的部分维吾尔人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感到失望。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对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报告表达失望。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说，星期三发布的联合国报告来得太迟，而且应该进一步挑战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和政策。据估计，有大约50,000名维吾尔人居住在土耳其，是中亚以外最大的维吾尔族侨民的群族，而土耳其人和维吾尔人有着密切的种族、宗教和语言联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因为对中国过于软弱而面临部分外交官和人权组织的批评，他在四年任期结束前的几分钟发布了这份报告。不过亦有居住在美国的流亡维吾尔族人对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表示满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四下午与广东省的官员举行视像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宣布，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支持香港政府提出的逆向隔离的建议，并且同意设立专班推进落实。计划以邻近深圳的河套区作为试点，前往中国大陆的人士是可以在河套区完成隔离后，以闭环方式入境中国大陆，但目前未有实施的时间表。有学者分析说，逆向隔离措施仍然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封控，凸显中国大陆未能够有效地处理疫情蔓延。香港既不能够与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又不能够全面开放国际旅客入境免隔离，处于两头不到岸的状态，估计逆向隔离措施的作用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和中国大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超过两年半，中港两地仍然实施全世界最严格的外防输入政策。由香港入境中国大陆需要满足7+3的隔离要求，即是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3日居家健康监察，总共10日的隔离。香港特首李家超原定星期三和星期四，即8月31和9月1号率领港府官员前往广东省访问两日，和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会晤，能不能够推动香港和中国大陆免检疫通关成为焦点之一。不过由于香港疫情反弹，单日确诊超过10,000宗，深圳疫情亦都出现反弹，多区实施封控。李家超上任特首之后首次访问广东省的行程临时取消，改为星期四朝头早同广东省同埋深圳、广州市政府官员举行视像会议。针对中港两地通关的问题，李家超星期四下午同广东省官员举行视像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宣布， 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支持港府提出的逆向隔離建議，並且同意設立專班，即專責小組推動落實，計劃以鄰近深圳的新界河套區作為試點，前往中國大陸的人士可以在河套區完成隔離之後，以閉環方式入境中國大陸。李家超表示，他是一个好心急的人，希望逆向隔离措施可以尽快落实。有记者问及逆向隔离措施落实的细节，包括每日有多少名额、用什么口岸、中国大陆会不会派员监察，以及中港两地病毒检测的标准不同，将会怎样处理等等。李家超回应表示，逆向隔离措施的目的是要符合中国大陆七加三的隔离要求，检测标准和落实细节等问题都是专班，即是专责小组稍后会讨论的事项。
包括标准和落实的细节，以及我们用什么方式去闭环由我们逆隔离的地方上去深圳呢，这当然是专班会讨论的细节事项。每个环节双方都会针对我们两地的疫情的管控要求呢去大家商讨的。目的就是希望符合到做完疫隔离的人回到去内地是不需要再做七加三，他已经符合了七加三的要求。
另有记者问及港府抗疫政策的中局会不会在老幼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怎样同国际接轨，是不是要到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之后才有眉目。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港府抗疫政策的中局和怎样同国际接轨，只是重申抗疫政策是以保护老幼高风险人士为基础。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前讲师、时事评论员王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逆向隔离措施仍然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封控，对中港两地旅客通关没有带来更大的方便，亦都凸显中国大陆未能够有效地处理疫情蔓延，估计措施的作用有限。
同埋凸显了一样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國內似乎都仲未有效咁樣咧，去處理到咧，即係疫情嘅嗰個嘅蔓延啊，同埋點恢復嗰個經濟活動咧，都處於一個掙扎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覺得佢現有嘅呢啲新安排咧，都真係會帶嚟好多即係正面嘅作用咧，特別係點樣恢復翻香港同內地的聯繫啊，或者以至到方便到啲海外人士透過進入香港再進入內地咧，呢幾方面咧，即係我見到的都只是一個好輕微的安排，但係就唔算係真係大開方便之門咯。
對於中國大陸寧願犧牲經濟發展，仍然堅持清零政策，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今年初以來不斷實施封控檢測，王志偉認為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不願意引入國際通用的疫苗，堅持只是接種中國大陸自己研發的疫苗，估計可能對病毒的防護有限，為免醫療系統崩潰，相信嚴格的封控措施短期內不會放寬。王志偉又表示，防疫政策關係到中國領導人的權威，亦都牽涉到經濟發展和政治權威之間的取捨，這些都是關乎中國領導人怎樣判斷日後的發展路向。他認為如果堅持清零政策，估計對中國的經濟實力會帶來很大的影響。王志偉又表示，防疫政策亦都反映中共高层的路线分歧，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他估计中国的防疫政策不会在10月16号的中共二十大之后随即放松。记者问及香港原本的角色是中国大陆对外联系的桥梁，但是超过两年半的疫情以来，香港的防疫政策既不能够效法大部分欧美国家的病毒共存，在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全面放宽出入境隔离措施， 亦都冇落實中國嘅清零政策，既唔能夠國際通關，對中國大陸亦都只係能夠提出逆向隔離，處於兩頭唔到岸嘅狀態，對香港會帶嚟乜嘢影響？王志偉形容香港真係兩頭唔到岸，今年十一月之前能唔能夠因應兩項國際大型活動開放國際旅客入境免酒店隔離，仍然係未知之數。估計防疫政策加上國安法之下嘅社會政治氣氛，人才流失嘅情況可能會加劇。化名譚美德嘅時事評論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建議同中國大陸實行逆向隔離措施，在防疫政策上其實同國際更加脫軌，估計對香港不會帶來利好的因素。
其實這個所謂逆隔離措施，我是會看就是當香港是越向所謂大陸政策靠攏的時候，其實是跟國際更加脫軌的。正如你剛才所說，你看到香港現在幾乎和內地是全球防疫政策，特別是入境政策裏面，我想是數一數二最嚴的。所以如果你說這個這樣的隔離是不是就是一個利好呢，我就覺得只不過是嚴裏面叫做沒那麼嚴的，但是根本完全沒什麼好不好的可言，因為你都是嚇怕了人家嘛。
譚美德又表示，中共經常會對一些政策自我定義，然後自圓其說地改變政策，例如清零政策變成動態清零，再引申到社會面清零。他估計中共二十大之後可能會放鬆防疫政策。
可以預期呢，你說中國在二十大之後會不會再出現一次繼社會面清零之後再一個自定義是代表著放寬呢？我覺得在明年年初的時候極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否則的話以中國的日曆它跟我們不一樣的，我們是那個會計審計年度的時候是三月到四月的，但中國是一月到十二月的，所以其實你可預期它就是在這個二十大之後只剩一兩個月時間，它要自定義，它要改口風，它就要改。如果唔係咧，喺出年一月嘅時候咧，大家去做個年度計劃嘅時候又做唔到嘅話咧，你就見到連續兩年咧，中國個經濟都陷入一個咧，即係進退維谷個境地嘅話咧，咁啊呢個相對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內部政治隱憂嚟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一名身在欧洲不打算返回香港的社运人士在近日被拒绝入境英国，他的情况显示曾经有参与香港示威而离开，但是暂无定居地的人在入境其他国家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同类的困难。合并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名持有美国国籍但是自杀在香港居住的社运人士在近日尝试从荷兰入境英国，他在回答边境官员询问时说担心自己会面对政治迫害，因此不会回到香港，但他最终被拒入境英国。即使他有向官员指出他只是到英国旅游，并已经购买了离境机票，但官员不相信他入境之后会离开，又说他从来未因为香港示威而遭受迫害，断定他不是纯粹的旅客。戏剧导师钟丽君在美国出世，自两岁起在香港长大，多年来担任民间人权阵线示威的司仪。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民主派组织联合举办示威的平台，面对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的压力，大量成员组织退出，这个平台在去年解散。钟丽君在去年离开香港前往奥地利修读硕士课程，但他在今年六月决定不再继续学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7月30号在荷兰鹿特丹打算乘坐欧洲之星火车前往英国，在火车站内通过荷兰关口之后，面对驻站英国官员查问时，官员质疑他的旅程为什么长达四个月。钟丽君就表示他已经长时间没见过在英国的亲人以及由香港搬去英国的朋友，并且回到多处旅游，他已经买好机票在12月初飞到澳洲。官员又问钟丽君现居何处，他回答说他在奥地利的居留证在8月中就会到期，但不会再返回当地。英国官员又追问他的未来计划，他回应说会到澳洲，如果被拒绝入境就会去美国。其后他被指示转到一个房间， 由另一个叫希尔的官员重新查问，他亦都被要求提供英国亲人电话俾官员联络。结果他被告知当日不可以上车，要下一日回到车站再次做全面和公平的审问再作决定。钟丽君话，
因为他咁同我讲啦，然后我已经好 distress 啦，因为其实呢 in between 嗰段期间呢我已经 panic attack 咗两次啦。咁然后佢话唔俾我上车，其实呢我已经再已经好 upset 啦，因为其实係等咗一年，即係呢个係首先已经係唔係自己想要走烂咁样离开香港，咁过到嚟一个人都冇啦。呢一年亦都唔好过啦，咁其实系好等住要见啲朋友，好等住要去即系同啲朋友一齐，咁佢就系完全摧毁咗我呢一个期待咗一年，即系等咗一年，或者应该咁讲，望住，因为系望住嚟紧会喺英国见到朋友，先至可以有嗰个动力去生存，或者冇咁难受，突然之间就打散咗啦，成件事咁样。
钟丽君话。他第二日回到车站，官员希尔要求搜查他的行李，并再次仔细审问他的行程。根据钟丽君提供的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指钟丽君确认他的行李就是他所拥有的全部家当。钟丽君又说，希尔问到他由几时开始参与香港的示威，他回答是由2003年开始。希尔再问到他多年来有没有因为参与香港示威而同警察有任何麻烦，他回答没有。根据英国当局发出的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说钟丽君承认从来没有因为示威遭到香港当局压迫，他不返回香港的决定纯粹是社会政治决定。钟丽君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觉得那怎么可能是 fair 呢？我觉得不 fair 是第一，我不是来跟你申请 asylum， 所以你不需要去 judge 到底我需不需要离开香港。我纯粹作一个美国公民，我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现在不喜欢了，我想走，我回美国住之前我想环游世界，那行不行呢？当然我当日没有这样说，但 是我觉得他那个，即如果他在强调 fairness，咁其实佢一啲都唔 fair 啦，我觉得。
钟丽君话，官员希尔坚持佢冇家居地址，唔相信佢入境英国只系为咗旅游。根据拒绝入境通知书嘅内容，希尔接纳钟丽君有足够喺英国逗留期间嘅生活费，但指佢冇确定嘅未来行程，因为只有喺被拒绝以旅客身份入境澳洲嘅情况之下，佢先会翻到美国。希尔喺通知书入边写到。做全面检视之后，不接纳钟丽君是纯粹的旅客，于是拒绝他入境英国。钟丽君就说，他的案例亦都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离开香港的抗争者身上。
就是一句问你，你家在哪里？现在没有家了，就是不可以有一个家。
美国之音曾经向英国内政部查询有关钟丽君的情况，但是到至高前仲未有获得当局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震动中国的河北唐山烧烤店食客被围殴事件有新的进展，官媒公开疑犯接受调查片段，并且公布案件细节。当局公开辟谣，否认犯罪集团向受害人报复，他是没有交代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贪腐问题。有评论认为，当局本来是想平息舆论，效果他是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北唐山一间烧烤店两个月前的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事件发生在6月10日，主要嫌犯陈继志等九人前往涉事的烧烤店饮酒，四名女性当时都在场用餐。受害人王女士接受官媒中央电视台采访，首次就事件发声。
那个穿的衣服男子进来，进来然后就不知道上吧台说的。
王女士说，当时有个着绿色衫的男人走埋嚟，然后不知道去吧台讲了什么， 翻嚟之后就摸佢，然后佢反抗，个男人就打咗佢一巴。王女士话，陈继志等人当时喺店内、店外分别用凳、酒樽向四个人施袭。央视亦都公开疑犯接受警方调查嘅片段。经过两个几月嘅调查，警方收集3000多份证据。今个月11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8月26日依法对28人提出公诉。当局话，以陈继志为首嘅犯罪组织自2012年以嚟，长期纠集一齐喺唐山市多次发难，涉及非法拘禁、最终斗殴等11宗刑事案，同埋4宗行政违法。河北省纪委展开查处，发现佢哋背后嘅保护伞。目前已经有15人被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事发当日嘅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疑犯喺烧烤店内外对受害人王女士拳打脚踢。王女士走到去店外面嘅后巷，由于闭路电视未能够拍摄当时嘅情况，其他受害人事后亦都冇表态。网上盛传受害人曾经遭性侵，被人由高处掟落嚟，以及被汽车碾压等等。央视引述王女士话，佢同另外3名当事人喺后巷遭疑犯殴打。公安专案组亦都声称，所谓嘅性侵啊咁都系虚假信息。网民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涉案犯罪集团嘅保护伞可能牵连甚广。就算面对官媒，碍于人身安全，当事人亦未必敢讲出全部真相。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本台表示，央视就唐山事件的报道明显是经过润色。
我们说被殴打那个女性出来讲话，那这个讲话其实说不定，
曾伟峰估计被殴打女性出来讲的嘢，话唔系系有一定程度的润色。在中共警方和检察单位的体制入面，已经将佢一定程度咁定案。违法违纪之外，有没有牵涉更大的责任？这个当然就不会提的了。当中会不会有更大的政治责任是值得质疑的。当局希望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可以令到民众接受，这个是共产党经常的作为。他要令到舆论缓和下来，不要再提这件事，不要影响社会稳定，不要影响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关注事件的异议人士八九学运领袖桂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受害人并没有讲出全部事实，当局欲盖弥彰反而是越描越黑。
这个人说我进去以后，然后他打了我，只说打的事儿，没说性侵的事儿。
桂峰话，四个人当中，王女士只是说自己被人打，但是就没有讲到性侵的事。你不问他，他肯定是不会讲的了。咁你又点澄清到谎言呢？咁样做反而系弄巧反拙，当局以为咁样做系灭火，其实就同铁链女事件一样，人哋系唔会再相信佢哋。大家目前姑且唔好讲王女士讲嘅系真定系假，问题系访问嘅人根本就冇问到关键嘅问题。本来调戏别人根本就系性侵。另外那3个人在后巷逗留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被强奸到？王女士并没有表明这一点。另外桂峰又质疑，6月10日几位女性被人打到要留医，一直到7月1日才出院，如果真是二级轻伤，需不需要留院这么久呢？这宗案件由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对陈继志等28人提起公诉。桂峰说，案中嫌疑人被起诉的罪名相对轻微，建案本身亦都安排在基层法院审理，实在耐人寻味。
他是以县级法院，那个区就是县级法院嘛，最基层的法院。
桂峰说，检察机关是以最基层的法院来起诉的，那就意味不会有重判。大家想想，如果真是黑社会集团的话，建案会有多严重呢？咁但係依家尋人滋事呢啲罪名就係大事化小， 仲有就是警察的保护伞是不是亦都是黑恶势力的成员呢？完全是有可能的。唐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离北京太近，很多事情都牵涉得太深太广。桂峰认为唐山打人事件不断扩大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
这个民怨只要经济下滑大家活不下去，到处都有，只是唐山这个事儿了。
桂峰认为只要经济下滑大家顶不顺就会引起民怨，只不过唐山这件事触动了大家的神经，联想到就是如果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遭遇不测的话，没有人能够接受到。由统治制度带来的长期恶习是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经济又下滑，综合因素令大家越来越感到日子难过，很多人找不到出路，实在是没办法生活下去。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表示，事件成为舆论质疑当局反腐工作的导火线。
如果体制内有腐败，这个是习近平他自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
曾伟峰说，体制内的腐败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的漏洞，这个漏洞影响到中央的声望，尤其现在社会舆论强烈，事情是压不住的，一定要秉公处理。他说唐山事件暴露了中国社会不公的冰山一角，往后不排除会有更多同类个案相继曝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8月30号去世。在俄罗斯内外，戈尔巴乔夫生前和身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赞美者说他是促成了俄罗斯人和苏联阵营国家人民的自由。批评者说他导致苏联解体，使到俄罗斯蒙羞受辱。中共政权就暗里说他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遭受大挫折的历史罪人，亦都为中国是造成了危险。在各国的媒体大力报道和展示戈尔巴乔夫生平大事之际，中国媒体对他的去世和生平是进行了低调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8月31号，亦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人一起哀悼戈尔巴乔夫去世，或许并没有哪一个词语好像公开性一样和戈尔巴乔夫先生联系紧密。对一个通过公开性而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词恰如其分。戈尔巴乔夫先生公开承认他的国家的历史，不单止承认他的胜利，而且也是承认他是悲剧，即他所称的苏联历史上的诸多空白处。他为异议观点开拓空间，解放被流放或监禁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亦都开放性地与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与美国这样的敌对国家合作。他的强烈信念是对话符合他的人民以及所有人民的利益。布林肯作为国务卿，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评价和赞扬。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教授弗拉贵斯拉夫朱波克8月30号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当日，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的道语则是从人品、伦理道德和历史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这样的赞扬。俄罗斯传媒报道说，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享年91岁，他是俄罗斯的悲剧、嚴酷、血迹斑斑的历史上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即使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亦都释放出温暖，闪耀着乐观和幽默的火花。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政治动物，但却拒绝为了权力而贪恋权力。在这样的高度赞扬的道语之下，朱波克教授给予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的综合评价。然而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则更为复杂，现在仍然未确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旧秩序的中间分子多数都将他视为傻瓜或者是叛徒，主要是因为苏联在他任上解体 其他俄羅斯人和前蘇聯陣營成員國家則讚揚他一個富有遠見的解放者，他做出努力將他們從腐朽的集權體制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在戈爾巴喬夫去世成為國際新聞之際，國際傳媒普遍注意到北京和中國官方傳媒對這個消息進行低調淡化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器新華社則這樣簡短地總括了戈爾巴喬夫的生平。戈爾巴喬夫先生生於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之後任蘇聯第一任，亦都係最後一任嘅總統。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戈爾巴喬夫主要從事社會同埋文學活動。嚟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同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構嘅呢一種明顯避重就輕嘅報導，同俄羅斯官方嘅衛星通訊社形成鮮明對照。喺戈爾巴喬夫去世嘅當日，衛星通訊社發出報導，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生事蹟進行平實的回顧展示。他的報導包括這樣的兩段話，在他在任期間，在他的主導之下，蘇聯大力試圖改革他的社會體制，這種努力就是所謂的改革。他的主要目標是全面改善社會主義體制，這個就意味著發展民主、言論自由、擴大勞工集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以及加強法律與秩序。戈爾巴喬夫力倡導公開性政策，即在國家機構中實施最大限度的公開性、信息自由，促成了1990年一部新聞法通過，該法律取消了國家新聞出版審查制度。這位蘇聯的總統還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的政治流放，並開始為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回蘇聯公民身份和權利的過程。此外，在他任上，蘇聯還發動了一場廣泛的運動，為政治鎮壓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北京和中共政權對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盡力淡化或避重就輕很容易理解，因為儘管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反覆聲言和俄羅斯是盟友以及和俄羅斯合作無上限，但在很多政治問題上，今日莫斯科和北京有明顯的差異以至分歧。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通過新聞法廢除出版審查，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昭雪，發展民主，倡導言論自由，擴大勞工群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今日俄羅斯官方通訊社將這些一切當作戈爾巴喬夫的正面政治遺產羅列出來，但今日北京政權則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傳媒聲黨，堅持出版社查，拒絕為政治迫害者平反，誓言堅決打擊所謂的網易中央言論，高調宣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文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局對戈爾巴喬夫持有明確的敵視態度，這種態度反映在他對內的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中，而且這種態度由來已久，早在19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以改革和公開性為旗號，在蘇聯推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努力在公眾中獲得到普遍的好感，因為他們不滿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導致所謂的經濟改革走上歪門邪道，變成一場對國有資產的強取豪奪，損害公眾利益，讓權貴人家發大財。1989年5月中旬，在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北京天安門抗議運動的高潮，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由於天安門廣場被抗議學生和市民佔領，歡迎儀式不得不改在北京國際機場，而不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當時鄧小平正忙於調遣中共的軍隊準備殺入中共政權的首都北京城鎮壓抗議民眾，同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打出歡迎戈爾巴喬夫到訪的俄文和中文大字橫額，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在鄧小平聲言抗議者是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之際， 戈爾巴喬夫在接受西方傳媒採訪稱讚學生運動領袖說，我很確信我們在這經歷一個社會主義變革的重要轉捩點。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一直是將戈爾巴喬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儘管中國在短短幾十年裏超越資本主義國家，抵達全世界貧富懸殊榜上名列前茅的位置，中共認為戈爾巴喬夫所提倡和推動的政治改革，不單止導致蘇聯解體，而且亦都鼓勵了中國國內的敵對勢力，對中共政權的安全和中國的統一造成明顯或潛在的威脅。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哀嘆蘇聯解體，哀嘆蘇聯解體時竟然沒有一個人是男人，挽救蘇聯，挽救蘇共，但批評者指出，習近平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受害者，他好像是不知道蘇聯解體一方面有他的內部原因，一方面有外部原因，其中包括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和華盛頓聯手合作對抗和打擊蘇聯，這種中美合作對付蘇聯的政策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時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這個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亞西姆·卡什加利安的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該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去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的。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今年6月21日開始實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禁止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公司證明這些產品不是由強迫勞動製造。這個包括了在新疆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或其他國家生產的商品，或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實體名單上的實體開採、生產或製造的商品。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然而，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權項目星期一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即使在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實施之後，華盛頓特區大都市區的一些超市和美國的一些網上零售商仍然繼續銷售多個在新疆種植和加工的紅棗，其中至少有三個品牌在它的標籤上標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份題為《維吾爾強迫勞動的果實：美國雜貨店貨架上的受制裁產品》的報告稱，美國食品零售商和消費者可能會通過買賣新疆棗成為中國強迫勞動的同謀。在2022年2月到2022年8月期間，我們調查了華盛頓特區大都市區的十幾間國際雜貨店，並且在7間的商店中發現了來自東特厥斯坦的紅棗產品。報告稱，我們還檢查了從維吾爾地區向華盛頓特區運送紅棗產品的網上國際雜貨店。據報導，包括亞馬遜、易趣和沃爾瑪在內的美國網上市場都在銷售來自新疆的紅棗，很多品牌和批發商包括 Growland、Big Green USA、UAPC 和 Nest Lady 亦都在它的網站上列出了來自維吾爾地區的紅棗產品。至少有15間美國公司入口紅棗產品以批發分銷給零售商，包括Bloomington、Growland、H&C Food、OCM Globe Inc. 和其他的大公司。報告稱，關於新疆紅棗進入美國市場的問題，美國之音向報導中提到的 H&C Food Inc、OCM Globe Inc. 等一些公司提問，但直到截稿時間為止未得到任何的回應。美國佛吉尼亞州的消費者穆克塔伊斯拉姆對美國之音說，任何企業都應該警惕產品是否涉及到強迫勞動。 他说每个企业都应该支持这项法律，并且不出售和退回来自新疆的红枣。根据该报告的作者老齐古姆塞梯阿尔迪称，他利用全球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数据追踪全球供应链中两成的红枣都可能受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强迫劳动的影响。世界上两成的红枣来自维吾尔地区，很可能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塞蒂亚尔迪说，世界上有 10% 的红枣和兵团和强迫劳动行为直接相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2020年7月受到美国政府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理由是其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新疆严重侵犯少数民族权利有关。报道称，采用间接的方式，新疆的红枣和棉花生产直接相关，间作是一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时种植两种作物的农业生产方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明确将新疆的棉花、西红柿和多晶归列为重点的行业。红枣和棉花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增加了红枣生产受到维吾尔强迫劳动污染的可能性。报告称，根据兵团2018年的数据，红枣棉花间作是主要的果棉间作形式。2019年棉花农场生产了近八成的红枣。美国指责中国虐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族裔成员，包括将超过100万名的维吾尔人任意拘留在再教育营、强迫劳动、强迫妇女绝育和酷刑。北京首先否认再教育营的存在，但后来承认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学校，政府旨在跟随大众心中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帮助他们学习法律、汉语和职业技能。同时，中国坚决否认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并称中国政府实施扶贫项目，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塞蒂亚尔迪说，为了遵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从新疆入口商品的公司应该了解哪些产品很容易被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维吾尔强迫劳动在很多行业都普遍存在，无数公司和产品处于高风险之中。塞蒂亚尔迪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公司尚未完全规划它的供应链，这样使得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难以去识别和追踪由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出来的商品。很多产品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或中国境外的中间供应商出口，这些供应商似乎与兵团甚至是维吾尔地区并没有任何的联系。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讲法，该机构从各种来源，包括政府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传媒报道、第一手资料和公众，收到大量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我们将会继续利用我们掌握的资源来评估这些指控，并识别和防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商业市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有关专家说，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如何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唔单止系咁，从论文质量嚟睇，根据反映学术论文质量嘅指标之一，即系论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国嘅人工智能研究论文被学术杂志上其他学术论文引用嘅次数已经超过美国，占据世界首位。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喺呢方面占据嘅份额系 20.7%， 超过美国嘅 19.8%。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但是在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之后的2017年超过美国，居世界榜首。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它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8间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批准。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6间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士，尤其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和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全面脱欧。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completely stop China'sprogress in AI and other repressive technologies.
费瑞安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者大学或者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的人和机构永远是不会有效。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亦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部分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跟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另外部分人就认为全面脱欧并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不是只是中国，美国亦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
It's very dangerous to just enact sweeping bans on all kinds of collaboration.
费瑞安认为，单单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者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当中获益良多，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利大于弊。费瑞安又说，他对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亦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费瑞安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从中受益匪浅。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篇报道，甚至将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之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囊机构马可波罗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 59% 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 20% 来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 53% 源自于外国，其中有 37% 是来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够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当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号的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当中，至少有5个人是中国公民。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1/3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了本科的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亦即是 56% 在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之后， 88% 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 10% 返回中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个报道当中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 54% 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而同时，美国近年来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部分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2020年5月29号，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费尚安话
：We estimated how many people would be affected by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10044。
费尚安话：我哋估计会有几多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嘅影响。我哋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嚟自中国国防领域七间大学同其他部分被美国政府制裁嘅大学，例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嘅学校嘅中国研究生。马可波罗智库嘅报道话，政府采取一定程度嘅限制措施好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嚟自竞争对手国家嘅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亦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费尚安说
But there are policy trade-offs with,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expand the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费尚安说但是还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这些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没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者可能没有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说，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的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个亦正是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聘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端知识和技术传输，中国的这些所谓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走几远呢？朱崇顺从2020年开始任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的，之后他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等机构工作将近25年。中国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拔虽然是清华大学自行生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始的。2018年6月28号，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 AI 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 AI 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史丹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菲菲等美国专家。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够解释到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在好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之下研发解析到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研助，研发的这一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有一次甚至为了$25,000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布拉迪筹款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是拿到4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000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之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据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亦安装了布拉迪研制成功的监控摄影机。费尚安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重大的自己国内的进步和改进，但是他同时亦承认，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国工作过的人组建而成的。他说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this is Andrew Ng, who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AI research at Google.
费尚安说，或者最著名的例子是吴恩达，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现在去了百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